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刚才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读经，用我们心灵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在诗歌中所唱的就是我们的心声，那掌管万有者永作我意象。当我们从心里唱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承认你是那掌管一切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成绩，一切的工作，都不是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自己能力所做到的，而是你的工作。我们只是你无用的仆人，在那里一直来跟随你一起同工。天父啊，我们就求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主的面前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求助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来个明白你的话语，帮助你无用的仆人能够把你话语讲得清楚，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一个受教的耳，知道我们如何聆听主的话语，也如何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活出一个合主心意的生活。主，我们就求你看顾和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就受惯了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呢，我们似乎啊有一个特征，就是特别喜欢做对比。有时候也不是我们心里面有意要去做这样的对比，但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呢，我们似乎已经被训练成为这个样子哈。我们看到一样事呢，我们就喜欢把它做对比。现在如果我在家的话，我会跟我们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常常就会跟我一起来比，来比说谁吃饭吃得比较快一点，谁那个饭的碗哈，那个可以没有剩一粒饭这样子。有的时候呢，他会请他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哈，当我一夸别的小朋友说，哎，你怎么怎么好，我的女儿马上就来问我了，那我呢，我是不是比他更好？当然反之也是一样哈，当我一夸我女儿的时候，那别的小朋友就来问我了，那我呢？似乎啊，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天性。如果我们仔细回想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间哈，特别是我们讲说我们从小在小学里面我们比什么，我们比成绩，对不对？我们比成绩说谁比谁多一分，我们比我们做事情，我们比谁得了最后是三好学生，甚至我们比画画谁画的比较好一点，谁画的那个画的直线呢比较直一点。更不要说我们以后哈，我们会继续比下去，比什么，我们比我们谁上的学校更好一点啊。如果仔细思想的话哈，这似乎成为我们的天性，也就是说我们自然而然的话一定会做一些的对比。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下个星期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年会，我们今年呢特别宣教委员会呢又组织了这样一个国际晚餐哈，为了参与这个活动呢，南区的弟兄姐妹呢也积极的动起来了，他们特别就在那里问哈，说谁会做一道有北京特色的晚餐。我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但没办法，我当仁不让哈，一定这么去做。另外一位姐妹呢说，好，我也来参与，但是她说我不要跟你一起做，我们分开做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做出的味道一定不一样了，而且我做出来的一定比你的好吃。虽然这是一句的笑话哈，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思维的特点，我们思维特点就是说我们想问题的时候常常会做一些的对比，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对比呢才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子，是不是我们比别人优越一点。我相信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这么去思想，当我们读主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自然的我们就会把这些教会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对比。我们这之前我相信已经花了五个星期一起来思考主对五个教会的这些劝勉和责备，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思考主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第六个教会， 就是腓拉铁腓教会。当我们读完主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的时候，你们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没感受啊。我的感受是不得了了，这个教会好是不一样啊。因为什么？主在给腓拉铁腓教会里面 的信里面似乎全是嘉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特别我们回想到上周我们刚刚思考了主给撒迪教会的责备的信的时候，我们这种感觉就更加的突出。因为我们可能还记得主给撒迪教会的话是什么，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而腓拉铁腓教会呢，主对他们说是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对比是何等的鲜明。当然我们在前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主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中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责备，但是我们看到士美拿的教会哈，常常有人说呢，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这种苦难甚至逼迫在那里等他们。于是乎哈，我想有些人就会总结出来说，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教会的话，那么腓拉铁腓教会是最好的。似乎这个教会哈，是一个标准的合神心意的教会，应该是众教会的一个楷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我们应该来一起思考说，腓拉铁腓教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想我们看完了以后哈，可能觉得说应该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似乎看起来呢，他们似乎还有更加进步的余地。为什么？主说什么？主说他们是略有一点力量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改进的余地，更多的成长的余地，他们大可以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成长。因此似乎看起来他们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若是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对他们有一句责备的话呢？甚至有一句隐含着这样责备意义的话也没有。腓拉铁腓教会与其他的教会有什么不同，使他们可以脱颖而出哈，而蒙神这样的喜悦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我们所提到这里哈，主在这个信里面特别提到腓拉铁腓教会的行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教会确实有许许多多的特点，而且这些闪光之处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众人学习的。其中第一个就是他们遵守主的道。我特别喜欢中文的翻译哈，中文的翻译是遵守主的道，表示什么呢？不但有遵还有守，乃是表述我们不是只是知道了主的道的内容，而是怎么样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样愿意按照主的教导去行出来，不是我知道了就放在口袋里面等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再看一看，而是怎么样让主的话语每一天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成为我们天天方向的指引。虽然这样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逼迫，是苦难。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注重行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为了遵行主的旨意愿意付出代价的教会。他们是遵行主的话语为他们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这不完完全全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若是我们结合上下文来看的时候呢，就更容易看到这一点。特别是当我们想到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的撒迪教会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对这部分的思想和理解哈，就更容易可以明白。因为我们都知道撒迪教会是怎么样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如果按照历史学家的大概的估计呢，在当时的人口大概有20万的人口在撒迪这样一个城市里面。而且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犹太人的比例一定不会太低，因为在 考古学的发现中间哈，他们在沙迪发现一个历史上从迄今为止哈发现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犹太人的会堂的遗址。这会堂大概有多大呢？大概有20米宽，50米长。我大概不太确定这个我们教堂的这个尺寸哈，我想至少可能可以跟我们这个大堂有个比较。所以显然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呢，犹太人在撒迪教会的存在不是少数，而是有相当数量的。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道提到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在撒迪起过任何的冲突。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基督徒的冲突在第一世纪哈是非常贱，是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就是说，凡是和有犹太人和基督徒共居的地方，常常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对基督徒的逼迫。那么撒迪教会为什么没有出现与犹太人的正面冲突呢？换句话说，撒迪的教会为什么没有被当时在本地的犹太人啊所逼迫呢？我个人认为，这大概正是主责备撒迪教会的原因，说他们正是一个正在死亡的教会。因为撒迪教会似乎是一个什么与犹太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教会，显然不是表示出撒迪教会他们很有这种社交的技巧，他们可以跟这个犹太人搞好关系，因此就避免了这些的逼迫，而是怎样？我们可以猜测，他们为了保持这样的关系，而不敢持守主给他们的各样的教导。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容易引起冲突的地方，开始退后了。换句话说，撒迪教会在社会的挑战逼迫的面前，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后退，选择了妥协。因此他们虽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教会，却失去了基督教会的香气，开始随波逐流，开始随从世界的风潮了。这样的教会自然不会受到什么逼迫，而这样的一种调整，按照我们人的理解，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为什么要跟他们起冲突呢？因为迎合社会的需要，迎合众人的需要，似乎可以带来现实的利益，就是一时的平安和发展。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却是短视的。因为什么？一个教会的死亡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哈，我以前曾经讲过，在上个世纪哈，美国的基督教会特别是在下半叶的时候呢，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很多的教会开始怎么样？开始衰退，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门可罗雀。我刚刚知道哈，在我们旁边这个趟这个 Wasm 哈那边有一个教会就最近关门了。因此哈，常常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就有许多人问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就在猜想哈，这个教会的衰退呢，可能是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这个 baby boomer 这一代哈，他们对教会没有兴趣，不去教会啊，这个有关系，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引起的。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教会就开始衰退了。从表面上看呢，似乎这种说法也是好像有一点道理，因为教会的衰退似乎是与这一代人的成长似乎是同步的。但是进一步的调查却显示是什么？这不是事实。因为这一代人，就是我们所说的 baby boomer 这一代，如今他们有相当多的比例依然是教会中非常积极的参与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些教会开始出现衰退呢？ 调查的结果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学者们发现，凡是持守基督教真理的教会，不追随社会潮流的教会，反而是一直在兴旺发展，而那些向世界妥协，不再坚持基督教真理，开始迎合世界上的各样的需要，开始为了满足众人的需要而安排各样活动的教会，最终却成为了那衰败的教会。即使在他们开始的时候似乎是红极一时，因此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一定是持守神的真道的教会，一定是不会随着社会的风潮而随波逐流，而这正是腓拉铁菲教会的样式。因为我们看到说，腓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在逼迫的环境下依然持守神的道的教会，这从后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说他们是没有拒绝主的名，这点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因为我们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哈，我们就比较可以更多的看到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在第九节，我们如果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些犹太教的攻击，而第十节呢，我们就可以比较体会到腓拉铁菲教会是怎么样，是在逼迫中忍耐的教会。在和平的环境下面，就如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环境下哈，持守主的道呢似乎没有那么困难，而在逼迫的环境下面要继续持守主的道，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失去很多的东西，我们要付出代价，甚至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因此这正是腓拉铁菲教会闪光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启示录中所看的七个教会中唯一主说到他们的行为中间有这一点的教会。其次，与第一点相联系的，就是腓拉铁菲教会在逼迫的环境下并没有拒绝主的名。同样对我们这些哈，在这个宗教相对自由地区的信徒来说呢，我们不太容易体会这一点的这种不容易。因为在当时啊，没有拒绝主的名本身就意味着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里的拒绝哈，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否认主的名，不是我们一般的理解哈，我们就不提主的名哈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当时的逼迫的中间呢，最常见的就是把基督徒带到官长和众人的面前，要求他们公开否认他们是基督徒，并且在众人的面前要跪拜凯撒，而且还不算完，最终还要他们公开的咒诅耶稣基督。这正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六章四到六节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什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种逼迫下，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就失去你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弃绝主的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哈，主对别加摩教会的教导中我们就看得特别的明显。因为在二章的十三节那里讲到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当然腓拉铁菲教会在没有弃绝主的名上面也不是一时的冲动，因为我们在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主特别提到腓拉铁菲第三个闪光的地方，就是他们忍耐。这里啊， 主虽然没有像在别加摩教会那样提到一位主的仆人是为主殉道的，但是这里的忍耐一字就基本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腓拉铁腓教会所受的逼迫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时的，而是一直持续不断的逼迫。当然这样的逼迫中的忍耐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不是腓拉铁腓教会所独有的，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教会，在以弗所教会，在推亚推拉教会中间一样可以看得到，因为这是属神的教会共有的特点。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是腓拉铁腓教会所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我相信不完全是，因为还有一点是需要我们花一点脑子，我们需要一点点思想才可以体会到的地方，而这正可能是腓拉铁腓教会自身的独有的特点。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第八节我们所提到的，你略有一点力量。常常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习惯把它看成是贬义，我们按照贬义来理解，也就是说好像觉得我们的力量很不够，是有一点带着责备的话的语气的。但是实际上呢，这里却不是贬义，而是褒义。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哈，圣经学家都认为认同的是腓拉铁腓教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因此按照教会的现状，他们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力量的。所以相对一个这样小的教会来说呢，略有一点力量呢，就不再是说他们好像很软弱没有力量，而是指的是在他们这种状况下面他们还有一点点力量，那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当然若是同一句话哈，对我们这样一个教会来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真的是一个贬义的说法了。我相信也正是因为从能力和资源上来讲他们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使他们知道什么，所成就的一切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不是出于他们的智慧，而是神的特殊的恩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尊主伟大的教会，因为他们知道一切的成绩都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而是主自己的工作，而是主给他们的特殊的恩典。当然这样一个认知哈，也不是我们凭空的一个想象，因为我们可以从主给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暗示。若是我们对这个主给每一个教会的信的内容比较了解的话，我们就都会注意到在信的开始的时候主会介绍他自己，而这样的介绍哈，基本上是与主要对这个教会所说的内容是相联系的。因此当我们看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主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呢？他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前面的圣洁和真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是针对着腓拉铁腓教会持守主的道啊，持守主的名，那里真的是存心忍耐而说的。但是后面主特别强调的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强调的乃是那个事情的主权是在乎耶稣自己。因此这里就特别暗示了什么呢？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尊主伟大的教会，他们知道主权在耶稣的手里，也就是一切事上他们都愿意尊主伟大，因为他们非常知道自己的现状，就是他们只有一点力量。所以从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些特点中间，我们似乎对这个教会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按照能力来说，按照资源来说，他们真的是可能什么也没有，甚至说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们虽然从能力上来说是没有力量的，但是怎么样，在属灵上我们却看到他们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闪光之处，遵守主的道，持守主的名，在那里耐心忍耐。对于这样一个忠心遵守主的道，持守主的名，耐心忍耐的教会，但是却又没有什么能力的教会，主会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到主的回应是非常的正面，就是赐给他们各样的得胜。这段经文哈，特别是第八到第九节，实际上是应该由三个看呢、这样的一个感叹词，这样一个强调的用法在里面。但是当然我们的中文的圣经呢只翻译了前面的一个哈，而没有把后面两个翻译出来。这三个看呢的用法哈，实际上就在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主赐给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些恩典到底在哪里。当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八节的看呢这样的用法。但是我们如果再仔细看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中文的翻译哈似乎没有把那个关系翻译得很清楚。一个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哈，更好的翻译可能是这样，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主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开一个不能关的门，是因为他们实际的现状，是因为他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却愿意尊主为大，却愿意持守主的道，持守主的名的缘故。当然主这样说，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思想，也是借助了当时腓拉铁腓的地理的现状哈，地理的现状。因为腓拉铁腓教会实际上是在一条非常大的主要的公路上面，实际上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如果从地理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在两山的中间，所以他那个城市实际上似乎是一个关口，啊，按照历史学家的记载哈，说只需要很少的人，就可以把那个关口给卡死，就可以把这个门给关上。但是主在这里却利用了这样一个特点，在怎么样，在鼓励腓拉铁腓教会，就是你们虽然很小，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虽然你们可能会担心说那福音的门会不会在各样的攻击下关上，但是那掌管一切的却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你们不要害怕。不但如此，我们看到怎么样呢，主对腓拉铁腓教会的应许他们各样的得胜，还不止如此，他不应许什么，就是仇敌在他们的面前在那里下拜。因为我们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应许说，看啊，撒旦一党要怎么样，要来在你脚前下拜。这就意味着腓拉铁腓教会在与撒旦一党的这种征战中间最终可以得胜，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得胜的标志就是那对手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脚前俯伏下拜，愿意表示完全的降服。这对一个小教会来说，对一个只有一点点力量的教会来说，这是何等的恩典。而这样的得胜更是让人们认识到，这个得胜不是出于我们的力量，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而是主自己的得胜。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把它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当然这还不是全部的得胜的内容，因为我们看到主继续应许，他说，看哪，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里说的这些他们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指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这是我们可以想到哈，罗马书第十一章的内容，就是至终以色列民也要得救。那么他们因为什么得救呢？是因为看见神在外邦人身上的恩典，知道神爱他们，知道神爱这些基督徒，因此他们幡然悔改而归回到 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哈，虽然可能看到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并不一定看到说犹太人因此他们就悔改信主，但是却是一个开始，就是犹太人开始认识到神也是爱这些外邦人的，神也是爱这些基督徒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小的教会怎么样，也一样可以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这个能力不是从他们自己来的，而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多么有规模，多么有能力，我们多么有影响力，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主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忠心，持守主的道，持守主的名，耐心忍耐，单单的尊主为大，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来，让世人都可以看到说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而愿意归荣耀给他。今年正好有机会哈，我可以跟纽英格兰的其他七个中国教会一起哈，来预备这个纽英格兰的第一次的学生冬令福音营。当然我在这里特别做一个广告哈，就是这个福音营呢会在今年的12月22号到26号哈，在麻州西部的 Lakeside 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营地举行。如果我们想要看具体信息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周报上有这样的报道，我相信在外面的这个广告栏上面哈，我们也有这样的广告。另外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上这个网站哈， www.newscamp.org 去查看哈。特别是你认识一些学生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我鼓励你们哈，尽量的跟他们讲，鼓励他们去参加这样一个营会。这是题外话。在这个营会的许多的预备会上面哈，我有很多的机会与麻州的其他的教会的同工呢可以有更多的交通的机会，特别是这些我们说的中部的一些相对比较小的教会，像康州教会啊，像 Springfield， 像这 Amherst 教会等等哈。我记得我在跟康州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他们特别就介绍了他们教会的情况，他就说到说他们教会其实很小，只有五六个家庭组成的，因此他们确确实实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们所有的家庭都非常的愿意摆上，非常愿意忠心，非常愿意持守真道。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会发现神给他们开了一道门，是一直敞开的大门，就是他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学生信主受洗。因此啊，从他们的教会来讲哈，我似乎我可以看到一些菲拉铁菲教会的影子，就是他们似乎虽然很弱小，但是他们却很清楚神给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那里做学生工作，做主的门徒的训练基地，就是在那里默默的做这个栽培的工作。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不会有什么成长的，因为我们培养的学生毕业以后一个一个就都走了，我们的教会因为这样的流动性没有办法长大。但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这里带领学生信主，培养造就他们成为其他教会的这样一个人才的培养的基地。我知道我们教会哈，其实有许多从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忠心的在参与服事。因此可以这么说哈，康州教会从某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也是在为我们的教会输送着人才。因此我们从菲拉铁菲教会的信中间哈，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特别是结合我们说主给撒迪教会的信，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自己看到是这样子哈，一个合神的心意的教会不是在乎它的大小，而是在乎它在主的面前是否忠心。撒迪教会不可谓不大，这是怎么样？却是一个逐渐死亡的教会。而菲拉铁菲教会非常的小，却因为他们对主这样的忠心，主就赐给他们特殊的恩典，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可以关的。即使如此的话， 我们就需要思想的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到底是什么？主对我们的托付到底在哪里？也许从教会的人数上来讲，我们是纽英格兰最大的华人教会，也许我们也自认为我们是有些力量的，但是主给我们开的那个不能关的门到底在哪里呢？当然我们的力量也许对于我们的教会的内部来说可能是足够的，但是我们的力量若是放在纽英格兰，放在整个的麻州，放在整个的美国，甚至整个的神的国度来说，我们是真的有力量的吗？还是我们真的就如同腓拉铁菲教会一样，我们只有一点点力量的？若是我们的眼光只是定在我们内部的需要，我们是不会看到我们也是只有一点点力量的。我们必须要问我们，神给我们的意向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永远的意向？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无力的，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才会甘愿的来顺服神，依靠神的带领，我们才甘愿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神的面前。也只有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我们软弱的地方看到神的刚强，看到神大能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对我们要求不是要求我们可以成就什么，而是我们可不可以一直忠心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的奖赏就会必然会临到我们，就如主应许腓拉铁菲教会一样，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仔细的去思想，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应该在主的面前，我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来跟随主？就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常常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不再定睛在你的身上了。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手，看着我们自己的脚，看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看着我们的资源，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你去打拼天下，我们可以去为你做各样的事情。但是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软弱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无力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你手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你在我们中间的恩典。你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主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在扶助帮助调整着我们。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是这样一个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你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规模，不是成绩，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忠心。求求主帮助我们，不单领会这些的意思，也愿意在主的面前做这样一个你忠心的仆人。我们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